弟兄姊妹平安，
弟兄姊妹平安。
今天我们同大家分享启示录。
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启示录。
系得啦。启示录是一本比较难明的书卷。
启示录是一本比较难懂的书卷。
但是我们为什么要看启示录呢？
但是我们为什么要看启示录呢？
一会儿跟大家分享。
一会儿我们就跟大家分享。
我们先为我们的网络恢复，我们做一个感恩的祷告。
我们先为我们的网络直播恢复做一个感恩祷告。
真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虽然在这么多的困难当中，我们都能够将你的话语释放出来。
虽然在我们这么困难之中，我们还能把你的话语释放。
今天求你的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我们。
求你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我们。
洁净我们的场所。
洁净我们的场所。
继续保守我们网络的运行。
继续保守我们网络运行。
也都保守我们在家一起参加崇拜的弟兄姊妹。
也保守我们在家一起参加崇拜的弟兄姊妹。
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阿们。我们为什么要看启示录呢？
我们为什么要看启示录呢？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
他说如果你念这本书的预言。
如果你念这本书的预言，
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
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
都是有福的，
都是有福的。
所以我们看启示录是有福的人。
所以我们看启示录是有福的人。
第二个原因是因为他说因为日期近了。
第二原因是因为日期近了。
他讲的日期就是讲到这个末日，世界的末日。
他说的这个日期是世界末日。
世界末日在一向在这个世界上都有很多人在预测。
世界末日一向都有很多人在预测。
甚至在这个差不多五千年前。
差不多在五千年前。
已经有人预测了世界末日。
已经有人预测了世界末日。
然后在公元1874年和1881年。
在公元1874年跟1881年。
耶和华见证人曾经两次预测世界末日。
耶和华见证人曾经两次预测世界末日。
在1967年，
在1967年，
文先明预言在该年就会这个世界就会末日。
文先明他预言那一年就是世界末日。
咁而家嘅科学家因为呢个气候变化，
现在的科学家因为气候变化，
亦都话我哋嘅世界有一日会消灭。
也说我们这个世界有一天会消灭。
但是在圣经里怎样讲法呢？
但圣经是怎么说呢？
圣经说这个我们现在活在这个末世的世代。
我们所以圣经说我们活在一个末世时代。
末世就是主再来之前的时间。
末世就是主再来的时间。
圣经说主再来之前有各种的灾难的出现。
圣经说主再来之前会有各种灾难出现。
有打仗的风声。
会有打仗的风声。
有民工打民，国工打国。
有民工打民，国工打国。
咁我哋以前都睇到好多世界上已经经过两次嘅世界大战。
以前我们都看到世界上经过两次世界大战。
同埋一向都有好多嘅国家喺度互相喺度有冲突。
还有一向都有各种国家的冲突。
但系而家我哋睇到好多嘅国家一齐喺度攻击。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国家都一起在攻击。
而家中国同印度喺度。这个边境上在这里 有争执。
现在中国跟印度在边境上有争执。
以色列想并吞这个约旦河西岸的地区。
以色列想并吞约旦河西岸地区。
这个会造成一个世界上很大的一个震荡。
这个会造成世界上很大震荡。
现在最近就算在澳洲。
就算现在在澳洲，
最近澳洲总理都宣布我们会大幅度增加我们的国防开支。
澳洲总理现在也宣布要大幅度增加国防开支。
他没有说得很明白。
他没有说得很明白。
但是主要就是要抗衡中国的一个武力的抗争。
但他主要要抗衡中国。
所以我们见到这个世界的打仗的风声。
所以我们见到这世界上打仗的风声。
然后他说末世的来之前还有什么预兆呢？
然后末世来临之前还有什么预兆呢？
他说信徒的爱心冷淡，
信徒爱心冷淡，
以色列复国，
以色列复国，
同有同埋呢个啊天世嘅震动，
还有天上的震动，
啊福音要传遍地极，
福音要传遍，
然之后假基督嘅出现，
假基督的出现，
咁呢、这个呢啲咁样嘅预兆，我哋见到咧，啊耶稣要嚟嘅时间就近啦。
这些预兆，我们看到耶稣来的时间近了。
咁我哋睇睇呢啲预兆中间咧，有啲已经系出现咗啦。
我们看到这些预兆，有些已经出现了。
以色列复国已经系过咗几十年。
以色列复国已经过了几十年。
福音而家系啊传遍地极。
福音传遍地极，现在
啊假基督已经出现咗啦。
假基督也已经出现了。
所以咧，我哋见到嘅日期系好近啦。
现在我们看到日期很近。
所以圣经叫我哋要读启示录。
所以圣经叫我们读启示录。
因为日期近啦。
因为日期近了。
但是读启示录是有时觉得是很难明白的。
但是启示录是觉得很难明白。
为什么呢？
为什么？
我自己觉得有几个原因。
我觉得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我们是很容易我们有先入为主 的问题。
我们很容易有先入为主的问题。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听到一个讲员讲一件事情或者解释启示录。
我们很多时候听到一个讲员讲一个事情或者解释启示录、
啊、因为我们很尊敬这个讲员，
因为我们很尊敬这个讲员，
所以我们就照单全收，
所以我们照单全收、
啊、所以我们看圣经，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我们看圣经有个重要原则，
就是我们不能够盲目接受，
就是不能盲目接受、
啊、每一个讲员都有他的限制，
每一个讲员都有他的限制，
每一个人都有他的、都有他不认识圣经的地方，
每个人都有他不认识圣经的地方，
所以呢我们要学、这个那时亚西亚的教会，
所以我们要学以前亚西亚教会、
啊、因为牧师在台上讲道的时候，
因为牧师在台上讲道
他就要在自己去再、去这个、叫什么去这个、去 再查考，
他们就要自己从在自己查考，
看看牧师讲的是不是正确，
去看牧师讲的是否正确，
所以我们看圣经的时候要自己去再去做一些研究，
所以看圣经的时候我们自己也要做一些研究，
这个第一点，
这是第一点、
啊、不可以先入为主，
不能先入为主，
好像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这个视像上有四个骑士，所谓四骑士，
好像我们现在看到这图片上有四个骑士、
嗯、那很多人就说第一个是假基督，
很多人说第一个是假基督，
有些人又说是基督，
有些人是说是基督，
有些人说是战争，
有些人说是战争，
那究竟是什么呢？
那究竟是什么呢？
就要大家自己去再看一看，自己去查一查，
要自己去看一看查一查、
啊、继续去、研究，
要继续研究。
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我们看圣经看启示录我们要虚心，
第二个看圣经启示录要虚心，
很多时候我们、先入为主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们不虚心，
很多时候我们先入为主的一个原因是不虚心，
我们听到其他的人、讲不同的意见的时候，
我们听到其他人讲不同意见的时候，
我们 就心理上已经排斥了，
我们心理上已经排斥了，
就不能够虚心去接纳，为什么他觉得这个骑白马这个、不是一个、或者敌基督，
就不能去接纳为什么这个不是敌基督、
啊、等等、啊、
等等。
第三点就是我们看启示录要从大处看，
就是第三点，我们看启示录要从大处看、
啊、不要太注重那些细节，
不要太注重细节，
好像、有一个言语都说我们有时看到树就见不到个树林，
有个谚语叫我们看了一个树叶就看不到树林、
啊、所以我们要 看个大处，看这个大内容，
所以我们要看大处，看大内容。
所以今天我就从大处和大家一起看这个启示录。
所以今天我们就从大处来看启示录。
那我们看启示录究竟第一至第七章讲什么呢？
那启示录第一到第七章究竟讲什么呢？
第一章就讲到、这个老约翰。
第一章讲到老约翰。
在这个拔摩岛的时候。
在那个拔摩岛的时候。
被圣灵感动。
被圣灵感动。
就见到一些异象。
看到一些异象，
他说见到呢、耶稣基督，
他看到一些，看到耶稣基督，
他说见到七个金灯台，
看见七个金灯台、
这个七个金灯台就是、启示录很清楚告诉我们听是七个教会，
在这个 七个金灯台，启示录很清楚告诉我们是七个教会，
他说灯台中有一个像人子，
就灯台中间有一个像人子，
这个呢就是、很多时候圣经用人子这个词是 是这个描写这个耶稣基督。
那圣经中很多时候用人子这个词来表示耶稣，
他就看到耶稣基督。然后呢，他就这个人子怎样说呢？
这人子怎么说呢？
他说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
他说我是首先的，也是末后的。
我曾死过。
他说我曾死过，
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
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
所以这个很清楚，就是讲到耶稣基督。
所以这很清楚是讲到耶稣
基督。他说你要将你看见的现在的事和将来的事都写出来。
他说要把你看见的现在将来的都写出来。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呢，是耶稣基督亲口吩咐的。
我们看到这个是耶稣基督亲口吩咐的。
所以我们看到启示录的事情是可以是可信的和正确的。
所以我们看到启示录的事情是可信的正确的。
那这个第一章就讲这件事情。
这第一章是讲这个事。
那第二第三章写什么呢？
那第二第三章写什么呢？
就写这个地上的七个教会。
就写地上七个教会。
所以这个启示录因为是启示文学。
这个启示录因为是启示文学。
所以很多这些数字是有些特别的意义的。
好多这些数字都有特别意义，
所以譬如这个七就是讲到一个圆满的意思。
这个七就表示圆满，
所以这七个教会可以代表我们世界上的教会。
所以这个七可以代表世界上所有教会，
可以代表当时的教会，
也可以代表当时
的教会，也可以代表我们现在的教会，
也可以代表现在的教会。
那就看到我们的教会里面有什么问题呢？有什么情况呢？
教会里面有什么问题什么情况？
就看到很多教会很多的信徒是忠心跟随主的，
就看到教会里面很多信徒是忠心跟随主，
但是有些也都是离经叛道的，
也有一些是离经叛道的，
有些是不冷不热的，
也有一些是不冷不热的。
而这个教会呢，在不同的时代都受到很多的内忧外患，
而且在教会在不同时代也受到很多内忧外患，
有这个异端的问题，
有异端问题，
有大家这个有因为人的罪性有冲突的问题，
有因为人的罪性冲突问题，
有对这个圣经不同解释而有冲突的问题，
也有因为圣经不同解释的产生的冲突，
也都有逼迫，很多的逼迫的问题，
也有很多逼迫的问题。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这些问题呢，也都是教会今天的教会所面对的，
这些问题也是今天的教会所面对的。
那我们看到教会逼迫受逼迫的事情呢，
我们看到教会受逼迫的事情
是由第一世纪到现在都有，
从第一世纪到现在都有，
但是我们在澳洲就看不到很多亲身经历到这些问题。
在澳洲的话就不怎么会亲身经历这种问题，
但是在现在这个世界上呢，
但现在在这个世界上
有很多对教会的逼迫，
但也是在这个世界上有对很多教有很多对教会的逼迫。
那有个叫做殉道者之声，
譬如有一个组织叫殉道者之声，
他就说呢，将这些逼迫基督徒的国家分为两类，
他把这些逼迫基督徒的国家分为两个类别，
一个叫做敌对地区，
一个叫敌对地区。
敌对地区就是说名义上基督教是合法的，
这敌对地区的意思是说名义上是合法的，
但是呢很多的人民呢他们会逼迫基督徒，
但是他们的人民会直接逼迫基督徒。
这些就包括这个印度啦，
包括印度
或者这个伊斯兰卡啦，
斯里兰卡
等等
等等。
咁但系仲有一个咧，仲唔好嘅咧，就叫做受限国家。
还有一个不好的是叫受限国家。
呢啲受限国家咧，就系政府系支持镇压基督徒嘅。
这些受限国家是政府支持受镇压基督徒的。
咁呢啲国家就包括我哋嘅中国。
这个国家包括中国。
伊朗。
伊朗。
沙特阿拉伯。
沙特。
土耳其。
土耳其。
越南。
越南。
但系咧，我哋睇到咧。点解教会会受逼迫呢？
那我们看到为什么教会会受逼迫呢？
原来教会受逼迫是因为教会在敌对和受限国家当中的增长。
因为教会在敌对跟受限国家里面都有增长。
所以呢，这个逼迫呢，是增长的结果。
这个逼迫是增长的结果。
所以我们看到呢，我们从另外一个方向看呢，就是这个逼迫呢，是一个好事的结果来的。
那我们听另外一个方向来看呢，这个逼迫是因为好事发生的结果。
所以我都看到主再来之前福音要传遍天下，
所以我们也看到主再来之前福音要传遍天下。
所以我们看到越逼迫教会的时候，我们的教会的增长就越快。
所以我们看到越逼迫教会，教会增长越快。
冇逼迫嘅时候，我哋好容易变咗不冷不热嘅基督徒。
当没有逼迫嘅时候，反而变成了不冷不热的基督徒。
所以我哋见到日光之下咧，呢个系一个啊教会嘅一个灾难。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日光之下是教会的一个灾难，
是这个末世的时间我们教会要面对的一个情况，
是这个末世时间我们教会要面对的情况。
但是呢，我们看到第四、第五、第六章的时候呢，
当我们看到第四、第五、第六章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日光之上，
我们看到日光之上
神是在那里掌权，
神在那里掌权，
看到神已经得胜，
神已经得胜，
他在那里接受啊这个天使和众圣徒的敬拜，
大家接受天使跟众圣徒的敬拜。
我们就看到神得胜的时候就是日期近了，
我们看到人神得胜的时候就是日期近了，
那个时间神会伸张正义，
那个时候神会伸张，
那时的神的审判就会排山倒海地来到这个世界，
那时候神的审判就会排山倒海地来到这世上。
所以第六章呢，
所以第六章呢
就看到这个灾难的来到了，
看到灾难，
看到神
的，看
到神的审判来到，
看到神的审判来到，
就话将话我睇到同大家睇嘅呢个视频，睇到呢个四骑士嘅问题，
就是我们刚才看到了四骑士的问题，
就睇到呢啲战争、饥荒、瘟疫、死亡、野兽啊嚟到呢个世界上。
我们就看到战争、饥荒、瘟疫、死亡、野兽来到这世上。
我哋而家就睇到战争啊、饥荒、瘟疫。死亡都来到我们这个世界上，
我们现在看到战争、饥荒、瘟疫、死亡都来到世上，
说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
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
所以我们现在的瘟疫呢已经杀害了差不多五十万了，
现在这个瘟疫已经杀害了世上五十万人。
在巴西是确诊的有这个瘟疫的人，
在巴西确诊有瘟疫的人，
四分之一的人是有死亡的，
四分之一的人死亡。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这个审判啊，好似喺呢个世界上已经开始了，
这审判在这个世界上好像已经开始了。
然之后十二十三第十四节就睇到呢个天势嘅震动。
然后十二十三十四节就看到天势的震动。
第十五节，
在十五节
就睇到呢啲君王、神宰、将军等等，都藏在山洞和岩石，叫咩啊？穴里。
就是看到君王、神、臣宰、将军这些都藏在山洞跟岩石穴里。
啊，佢睇到咁多呢啲，点解讲咁多呢啲人咧？吓，
为什么要讲这么多这些人呢？
呢啲人就包括我哋所有嘅人。
这些人就包括所有嘅人。
世界上所有嘅。
世界上所有嘅人。
不管你有钱冇钱。
不管你有钱。
你有权势冇权势。
有权势。
你系自主嘅，或者系为奴嘅。
还是自主的。
都会受到上帝嘅审判。
都会受到上帝审判。
所以咧，呢啲人就话向山同埋岩石话倒在我们身上吧。
这些人就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
因为他们的愤怒的大日到了。
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
谁能站得住呢？
谁能站得住呢？
意思就是说，当神的审判来到地上的时候，
意思就是说，当神的审判来到的时候，
这是一个很大的灾难。
这是一个很大的灾难。
那我们看到新旧约圣经都有描写这件事情的。
我们看到新旧约圣经都有描述这事情。
以赛亚三十四章。
以赛亚三十四章。
就讲到天上的万象都要消灭。
讲到天上的万象都要被消灭，
它是天被卷起，好像一个书卷被卷起一样。
天被卷起，好像书卷一样。
所以这个呢就讲到这个天势的震动，
就讲到天势震动。
然后新约路加福音，
讲到新约路加福音，
你都讲到星神要显出异兆，
讲到星辰要显出异兆，
邦国也有困苦，
邦国也有困苦，
海中波浪的响声，
海中波浪的响声，
大天势的震动。
天势的震动，
他说人想起那将要临到世界的事，就都吓到魂不附体。
人想起那将要临到世界的事，都被吓得魂不附体。
所以我们看到当神的愤怒的审判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
所以我们看到当神的愤怒来到这世上的时候，
世界上每一个人能够忍受得住，
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够忍受得住。
在这个约珥书也有讲到这个问题，
在这个约珥书有讲到这个问题，
他说开年吧，因为庄稼熟了。
他讲到开年吧，因为庄稼熟了。
咁呢个咧就系话咧，因为耶和华嘅日子就已经临到啦。
对，讲到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已经临到了。
耶和华嘅日子就系讲到呢个末世嘅日嘅时间。
耶和华日子就讲到这个末世的时候，
佢都讲到一日月昏暗，
也讲到日月昏暗，
星宿无光，
星宿
呢个系天世嘅震动，
这是天世震动。
然之后佢话耶和华从锡安敲叫，
他讲到耶和华从锡安，
从耶路撒冷发声，
从耶路撒冷发声，
天世就震动，
天地就震动。
但系咧最后尾呢一个呢一节咧系十分之重要嘅。
但是最后这一节是十分重要。
佢话耶和华却要作他百姓的避难所，
耶和华却要作他百姓的避难所，
作以色列人的保障，
作以色列人的保障。
耶和华喺呢个审判嘅时间，
耶和华在这审判的时候，
佢要保护佢嘅仆人，
他要保护他的仆人。
所以我哋睇到上帝嘅审判咧，亦都系上帝对义人嘅一个救赎。
所以我们看到上帝的审判，也是他对义人的一个救赎。
继续睇启示录第七章嘅时候，
继续看启示录第七章的时候，
我哋就睇到佢叫呢个四个天使揿住呢啲四方嘅风，叫佢唔好吹在呢个世界上。
我们看到有四个天使按住地上的四方的风，叫他风不吹到世界上。
这个风就是代表这个审判。
这个风也代表审判。
咁然之后咧，佢话点解唔好吹住咧？
为什么要先不要吹呢？
第七章第三节。
第七章第三节
就话你哋唔好，因为你哋唔好伤害，要等我印了我们神众仆人的额。
他说：你们不可伤害，等我们印了我们神众仆人的额。
所以呢个神要印众仆人嘅额，就系话神要保守佢嘅仆人。
这里就是说，神要印仆人的额，就是要保守他的仆人。
所以要清楚就系呢个印咧，唔同呢个耶稣基督揭开书卷上嗰个印。
所以这个印跟耶稣基督掀开书卷上的印不一样。
所以呢个印咧唔系一个实体。
这个印不是一个实体。
所以又要再提醒我哋睇启示录嘅时候，呢个系启示文学。
所以又要提醒我们看启示录的时候，这不是一个，这是一个启示文学，
就唔可以用字面去解释嘅，好多好多地方，
很多时候不能用字面解释。
咁我哋睇一睇呢个以西结书点样解释嗰个印。
我们看以西结书怎么解释这个印。
喺以西结书第八章，
在以西结书第八章，
佢就神就令以西结睇到以色列呢个拜偶像嘅问题。
神就让以色列人看到那个以色列人拜偶像的问题，
所以呢神就会施行审判了。
所以神会施行审判。
咁耶和华就同以西结咁样讲。
那耶和华对以西结说，
佢话你走遍耶路撒冷全城，
你走遍耶路撒冷全城，
因为城中所行可憎之事、叹息哀哭的人，就画记号在额上。
那些人因城中所行可憎之事、叹息哀哭的人写。就画记号在头额上。
这句咧，读起嚟好甩卡，好难明白。
这一句读出来比较拗口，不容易明白。
佢意思即系话咧，城中所行可憎之事、叹息哀哭嘅人系好人。
他的意思是说，因城中所行叹息之事、叹息哀哭的人，他们是好人。
即系为世上不公义嘅事情叹息哀哭嘅嗰啲人。
就是那些为世上不公义的事情叹息哀哭的人，那些人
这些人呢，神要保守。
那些人神要保守，
所以呢要将个记号画在他的额上。
所以要把记号画在他们额上。
如果没有这些记号的呢，
那如果没有这些记号的呢，
无论年老的、年少的、处女、婴孩、妇女，都从圣所起全部杀尽。
无论年老的、年少的、并婴孩、处女和妇女，都要从圣所起全部杀尽。
但是有记号的人呢，不可挨近他。
只是有记号的人不要挨近他。
所以这个呢，我们看到这个印是代表一个保护，是吧？神的保护。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印是神的保护。
那么很容易呢，令我们联想到出埃及记的事情了。
很容易我们也联想到出埃及记的事。
埃及记的时候，第十灾的时候，
出埃及记的第十灾，
神吩咐以色列人将这个羔羊的血抹在这个门帘和门框上面。
神吩咐把羔羊的血抹在门楣跟门框上。
所以呢，就可以这个死亡的天使越过的时候，
所以死亡天使越过的时候，
就不会害到以色列 的人，
就不会害到以色列人。
所以叫做逾越节。
所以叫逾越节。
所以这个印是代表保护。
所以这个印代表保护。
所以诗篇我们那时看过诗篇91篇。
所以诗篇我们以前看诗篇91篇。
啊、都是说呢、会神要保守我们。
所以讲到神要保守我们。
救我们脱离捕鸟人的网罗。
救我们脱离捕鸟人的网罗。
毒害的瘟疫。
还有毒害的瘟疫。
但是呢也都看到呢恶人会遭报。
也会看到恶人遭报。
啊、91、篇11、12节。
91篇91、12节。
他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
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
他们要用手托住你。
他们要用手托着你。
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
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
啊、如果我们记得、这个马太福音第四章。
如果我们记得马太福音第四章。
啊、这个是魔鬼撒旦和耶稣基督讲的一个说话。
这是魔鬼撒旦跟耶稣基督讲的话。
啊、所以他说你在这个圣殿上面跳下来。
他叫他从圣殿上跳下来。
啊、这个使者。神要吩咐使者用手托着你。
他说神会吩咐使者用手托着你。
所以我们看到撒旦都很熟圣经的。
所以我们看到撒旦也很熟悉。
但是他就是会是什么断章取义、啊。
但是他是会断章取义。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但是这个诗篇91篇呢也都 给我们看到。
诗篇91篇一样让我们看到、
啊。神的保守。
神的保守。
是跟耶稣基督是有关系。
跟耶稣基督有关系。啊
因为保护的代价呢？
因为保护的代价
就是逾越节的羔羊，
就是逾越节的羔羊。
啊，这个死，这个死亡的天使，
所以死亡的天使
越过以色列的人得到保守，
越过让以色列人得到保守，
但是羔羊就被杀，
但羔羊就被杀。
所以呢，有一首诗，有一对对联咁样话，
所以有个对联这样说：
就是、天门九卫初人闭。
就是天门九卫出人闭，
福禄全是圣旨通。
福禄全是圣旨通。
咁呢个圣旨当然就系耶稣基督啦。
这个圣旨单就是耶稣基督啦。
咁作呢一首呢、这个呢呢首诗嘅人系边个咧？
作这首诗的人是谁呢？
可能大家都知道啦。
我想大家都知道了。
康熙皇帝。
是康熙皇帝。
佢就话咧喺呢个呢首诗叫做《生命之宝》。
这首诗叫《生命之宝》。
佢话日月啊，天上宝，日月星辰。
他说：“天上宝，日月星辰；
地上宝，五谷金银；
地上宝，五谷金银。”
他说你口中食尽百合味。
他说口中吃尽百合味。
但是这个呢又好像传道书一样啦。
他说好像
传道书
一样。
他说都是虚空的虚空啊。
他就是说虚空的虚空。
他说淡饭清茶冲一机。
他说淡饭清粥冲一机。
锦衣哪着几千年。
锦衣哪着几千年、
嗯、这个可能他都看过传道书，
但这个可能他也穿过传道 书
日光之下虚空的虚空，
因为传道书说日光之下虚空的虚空、
我们都是捕风捉影，
都是捕风捉影、
但是后来他就这样说了，他说世间最大为生死，
他说世间最大为生死，
黄金白玉也枉然，
金玉黄金也枉然、
因为死了之后我们带不到回去的嘛，
因为死了带不走，
然后他就说天门九卫初人闭，
他说天门九卫初人闭，
福禄全是圣旨通，
福禄全是圣旨通，
我愿接受神圣旨，
我愿接受神圣旨，
儿子名分的得永生，
儿子名分得永生。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康熙皇帝呢不是不简单，
所以我们看到康熙皇帝不简单，
他怎么可以做皇帝六十几年，
他为什么可以做皇帝六十多年，
来到令到这个大清国这么旺盛呢，
能让大清国这么旺盛，
他有这个这样的襟胸，
他有这样的胸襟，
他是很谦虚，
他很谦虚，
他不先入为主，
他不先入为主，
他能够接纳其他人的意见，
他能够接纳其他人的意见，
这个是一个真领袖的条件，
这是真领袖的条件、
他有一首十架颂也 很出名，
还有一个十架颂很出名，
就讲到这个功成十架血成溪，
他说功成十架血成溪，
整首诗呢大家回去慢慢看，都是讲到这个十字架的那个耶稣基督的牺牲，
这 整首诗大家可以回去看看，都是讲到十字架耶稣基督的牺牲、
还有可以看到他对十字架的感受是这么深的，
也可以看到他对十字架的感受是这么深、
所以我们看到呢审判呢是分开三个层面的，
所以我们看到审判要分三个层面，
第一是神的公义，
第一是神的公义，
第二呢 神希望凭着这个审判呢令到罪人悔改。
第二就是神希望通过神审判让罪人悔改。
第三呢，在这个审判当中呢，神会保护他的仆人。
第三就是这个审判当中神会保护他的仆人。
所以我们正好都看到神叫他的天使，他说你要阻住这些四风呢吹到这个世界上。
所以也看到神叫天使要阻碍四风来到世上。
他说我要先印我的仆人的额。
他说他我要先印仆人的额。
然后看到这里呢，这个老约翰就听到一个事情了。
来到这里老约翰又听到一个事情。
他说我听见以色列人中各支派中受印的数目有十四万四千。
他说我听见以色列人中各支派中受印的数目有十四万四千。
他说以色列人各支派是受印的。
他说以色列人各支派是受印的。
然后呢就将这个犹太十二支派写了出来。
然后就把犹太以色列十二支派写了出来。
咁呢十四万四千究竟系唔系犹太人呢？
这十四万四千究竟是不是犹太人？
但系我哋留心睇呢个圣经嘅时候咧，
我们留心看圣经嘅时候，
原来呢个犹太嘅十二个支派咧，同平时圣经嘅十二支派咧系有啲分别嘅。
这个十二支派跟平时圣经嘅十二支派是有区别。
啊，佢就冇咗呢个但支派入边。
他没有但支派。
啊，然之后咧，因为犹大唔系长子嘛。
因为犹大不是长子，
然后他将犹大摆先，
他是把犹大摆在前
面。所以呢，有些人就说这个不是讲普通的犹太人，
有些人就说这不是讲普通的犹太人，
同埋犹太北国已经是在主前这个722年大约被这个亚述消灭，
还有犹太大概在北主前522年被亚述消灭，
然后呢就这个亚述人将这个他们的人放了进去这个撒玛利亚，
然后亚述人就把他们的人放在撒玛利亚，
所以这个北国 的犹太人根本已经 是没有这个纯种的犹太人，
所以其实 北国已经没有纯种的犹太人，
然后南国在这个被罗马灭了，
然后南国后来被罗马灭了
所以现在有些人说真是没有这个真血统的犹太人，纯血种的犹太人，
所以有些人说现在没有纯正血统的犹太人，
所以现在的犹太人就是一个宗教上的犹太人，
所以现在的犹太人是一个宗教上的犹太人，
所以因为是犹太在这个十二支派当中他说将犹大领先，
所以在这十二支派之中把犹大领先，
而犹大是这个耶稣基督的这个支派，
犹大也是耶稣基督所在的，
所以有些人说这十四万四千应该是真叫做真以色列，真以色列人，
所以有些人说这十四万四千是真以色列人，
无论你是犹太人或者不是犹太人，
无论你是不是犹太人，
因为我们都是亚伯拉罕 的后裔，
因为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我们凭信心是变成亚伯拉罕的后裔，
我们是凭信心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
那耶和华见证人又说这十四万四千是他们的人，
耶和华见证人就说这十四万四千是他们自己的人，
但是当他们的人数多过十四万四千的时候，那个问题就出来了，
但是他当他们的人数超过了十四万四千的时候，问题就来了，
所以他要分开两帮了，
所以他们要分开两帮
有些好一点的虔诚一点的耶和华见证人就可以上天堂，
所以他们就说虔诚一点的由耶和华见证人就可以上天堂，
十四万四千
有十四万四千，
其他的都在世界，
其他的就在世界，
因为新天新地下来的时候他们在世界上这个享受神的恩典，
对，新天新地来的时候他们就在世界上享受人神的恩典，
还有一个很奇怪的解释，
还有一些很奇怪的解释，
因为我们再看这个启示录十四章的时候，
在我们看启示录十四章
的时候，我们看到他怎么解释这十四万四千的人呢，
他怎么解释十四万四千呢，
他说呢他们在宝座前要唱新歌，
说他们在宝座前要唱新歌，
十四章四节，
十四章四节，
他说这些人是未曾沾染妇女，
他说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
他们原是童身，
他们原是童身，
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
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
所以说这些人是他如果照字面解呢，
这些人如果按字面解，
那这些就是什么呢，就是没有结过婚的人，
就是这些都是没有结婚的人，
咁咩人系未结过婚咧？有144,000啦。
那什么人是没有结婚又有144,000？
佢就话喺希律杀死嘅婴儿。
他就说这些是希律杀死的婴儿。
因为嗰阵时耶稣基督喺出世嘅时候，三王来朝嘅时候。
就是耶稣基督出生三王来朝的时候。
咁希律王要杀死耶稣基督。
那希律王为了杀死耶稣基督，
所以两岁以下嘅婴孩佢要杀死晒。
所以两岁以下的婴孩他都要杀死。
所以我哋睇到咧好多呢啲好奇形百怪嘅解释。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奇形八怪的解释。
所以呢个就系启示文学。
这些就是启示文学。
我哋如果净系好盲目咁样接受其中一个解释咧，
如果我们盲目的接受一些解释，
我哋就会读启示录当中咧，会遇到好多个问题。
这样我们读启示录就会遇到很多问题。
所以我点样从大处睇咧？
所以怎么从大处看呢？
就话我哋知道呢个系启示文学。
就是我们知道这是启示文学。
144,000系一个神嘅满足嘅数字。
144,000也是神满足的数字。
12×12。
12×12。
等等。
等等。
所以咧，我哋睇到不要太过盲目去接受其中一个解释。
所以我们看到不要太盲目的接受其中一个解释。
再我们再继续看下去看第七章。
那我们再继续看下去第七章。
他说第七章看到呢很多的从各国各族各方的人。
我们看到很多从 各族各方的人。
来到这个神的面前。
来到神面前。
在这里崇拜神，
在崇拜神，
在这里欢呼，在这里感恩，
在欢呼感恩。
他说这些人呢是从大灾难中出来的，
他说这些人是从大灾难中出来的，
曾用羔羊的血将衣裳洗白净了，
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
这里看到呢羔羊的血就是耶稣基督，
他说羔羊的血就是耶稣基督，
所以这些呢是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基督徒，
这些都是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基督徒。
而这里呢是看到呢是神的胜利，
在这里也看到神的胜利，
还有神的仆人的最后的胜利，
还有仆人的最后胜利。
所以说这里呢我们看到他们在宝座前面他们崇拜神，
所以在这里看到他们在宝座前面崇拜神，
神也都是保守他们，
神也保守
他
们，他
们不在饥不在渴，
他们不在饥不在渴，
日头和炎热必不伤害他们，
日头和炎热不再伤害他们，
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
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
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
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
神亦都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
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
所以我们这里看到一个天堂的景象，
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天堂的景象，
或者一个新天新地的景象，
或者是新天新地的景象。
我们看到这个是教会中大患难中得胜，
我们也看到这个是在教会中大患难中得胜，
就跟启示录21章十分相似，
就跟启示录21章十分相似。
他说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
对，那里说到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眼泪，
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
不再有死亡悲哀，
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
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
所以这个是我们一个盼望，
所以这是我们一个盼望，
就是我们的教会，我们基督徒在大患难中，我们靠主能够得胜，
就是我们教会，我们基督徒在大患难中能够靠主得胜，
还有我们在大患难中能够得到保守，
还有在大患难中能够得保守，
所以我们不用太过惊慌，
所以我们不用太惊慌。
那这144,000究竟是什么人呢？
那144,000究竟是什么人？
他说你要印了我们神众仆人的额，
他说你要印我们神众仆人的轭。
咁我哋人普通，我哋睇到神的仆人，我哋就以为牧师啦，系嘛？
我们通常说神的仆人，就以为是牧师。
咁当然唔单止系牧师啦。
啊，当然不只是牧师。
边个系受永生神印嘅仆人呢？
谁是受永生神印的仆人呢？
以弗所书咁样话。
以弗所书这样说。
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
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
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
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
等到得赎的日子到来。
等候得赎的日子到来到，
所以这个你们呢就是所有的基督徒，
所以这个礼品是所有的基督徒，
亦都系我哋，
也是我们。
所以我哋咧系受永生神印嘅。
所以我们受永生神印的。
啊，以弗所书一章十三节。
以弗所书一章十三节。
佢话你哋既听见真理的道。
他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
就要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
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
既然信他。
既然信他，
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
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
然之后在启示录第三章，
然后在启示录第三章，
亦都讲到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
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
我必在普天下受试炼的时候，
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
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
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
所以这个呢是对我们一个很大的安慰。
所以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安慰。
所以我们看到为什么我们要读启示录呢？
所以我们看为什么我们要读启示录，
因为日期近了，
因为日期近了。
我们看到很多末日的预兆，
我们看到很多末日的预兆。
我们不知道耶稣到几时来，
我们不知道耶稣基督什么时候来，
但我们知道每一天，
我们知道每一天
我们自己都要步上永恒越近的一天，
我们自己也要步上离永恒更近的一天。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看启示录呢？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看启示录？
第一是日期近了，
第一日期近了，
第二是有福，
第二有福。
因为我们看到启示录，
因为我们看启示录，
我们能够明白神的计划，
我们明白神的计划。
神的计划是什么呢？
我们神的计划是什么呢？
神的计划就是永恒。
神的计划就是永恒。
啊，这个英文字叫做 eternity。
这英文叫 eternity。
啊，这个字呢，原来在雪梨当中有一个人呢，在这个1932年到1967年的时间呢，
这个在悉尼有一个人在1932到1967年间，
在这个雪梨的街道上，
在悉尼的街道上，
啊，墙壁上，
墙壁上
就写这个字，
就写这个字，
就写 eternity，
就写 eternity。
啊，听闻呢，他一共写了500,000字。
据说他一共写了500,000次，
用粉笔写的，
用粉笔写的。
啊，仲有好多次被警察捉住，
有很多次被警察抓住，
话佢毁坏公物，
说他毁坏公物。
但系佢话我有上头嚟嘅更高嘅指示，
他说我有上头来的更高指示。
所以呢，警察都放过咗佢。
所以警察也放过他了。
咁呢个人呢，系一个出世嘅时候一个好穷嘅细路仔。
这个人是一个出生的时候非常穷困的小孩。
然之后佢14岁嘅时候，
然后他14岁的时候，
啊，好似系有一次唔知系做咗啲乜嘢工作。
他那时候不知道做了什么工作，
啊，就找到少少钱，
能赚到一点钱，
然后就去酒店那里买了些酒来喝，
再叫酒店买一些酒来喝，
从此以后就变成一个酒徒，
从此成为一个酒徒。
啊，后来就变成一些帮一些罪犯去看水啊等等，
他从此就成为那些帮罪犯看风的人。
啊，但是也都是参加过参军，
也后来又有参军，
然之后翻到澳洲，亦都系过咗十几二十年嘅流浪生活。
回到澳洲又过了十来二十年的流浪生活。
但系有一次咧，佢就啱啱去到呢个雪梨嘅一个教堂入边。
有一次，他去到教会，一个悉尼的教会，
就有个牧师喺度讲到。
有牧师在讲到。
讲到呢个以赛亚书。
讲到以赛亚书。
佢话叫呢啲人要痛悔，要呢个悔改。
叫这些人痛悔悔改，
讲耶稣基督的福音，
讲耶稣基督的福音，
话令到谦卑的人的灵苏醒，
让谦卑的灵苏醒。
然之后呢个牧师就话你要点样去度过你的永恒？
他说你要怎么度过你的永恒？
佢听咗呢个说话之后咧，
他听到这句话，
佢好受感动，
他很受感动，
佢就出到去一个公园入边，
他就去到公园里，
喺一棵树下痛哭。
在树下痛哭，
然之后永恒这个字在他的心中也一直都抹不去了，
然后永恒这个字在他心中再也抹不去了，
所以他就会有机会就要写这个字，
他一有机会就要写下这个字，
他根本是没读过书的，
他根本没读过书，
但是他反而呢，他自己串出来是串到这个字，
他也会拼这个字出来，
然之后你看到他的字是写得很漂亮的，
也会看到这个字写得很优美，
他就一直这样写，
他就一直这样写，
但是没有人知道这个是谁，
没有人知道这是谁。
啊，最收尾有咩佢个？收尾佢原来喺个教会入边咧系做清洁嘅工作。
后来才知道他在教会里面做清洁工作。
有一个牧师就睇到佢揸住一支粉笔出嚟。
有一天呢，牧师看到他拿着粉笔，
啊，就问佢系唔系佢，卒之就承认咗啦。
就问写字的是不是他，他后来就承认了。
所以咧，而家咧喺雪梨个地方咧，你可以揾到佢一个啊一个叫做咩啊纪念嘅地方。纪念佢嘅地方。
那现在在悉尼，你可以看到一个纪念他的地方。
啊，佢个。那个他又说呢，我就用这个字呢 去传福音。
他说他就用这个字来传福音。
啊，这个是他是一个不可以禁止的一个叫什么一个冲动。
这是他一个无法禁止的冲动。
但是通过这个字呢，他也令到很多人接受耶稣基督。
啊，通过这个一个字，他也让很多人接受耶稣基督。
啊，甚至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在2000年的时候，
甚至大家能否记得在2000年的时候，
我们受到千年虫这个困扰的时候，
在我们受千年虫这个病困扰的时候，
在新年的那个除夕，
在新年除夕，
在雪梨的那个叫什么放烟花，
在悉尼放烟火，
啊，就将这个字在这个雪梨桥那里打出来，
就把这个字在雪悉尼大桥打出来，
这个就是永恒，
这就是永恒，
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要的盼望，
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盼望。
这个也是我们要问我的问题，就是说我们要怎样度过我们的永恒。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问题，我们要怎么度过永恒。
所以我们在启示录的时候，
所以我们在看启示录的时候，
我们就有这个盼望，
我们就会有这盼望。
我们知道神的计划，
我们知道神的计划，
就是有福的人，
就是有福的人。
所以我总结一下，
所以我们总结一下，
就是我们读启示录，因为日期近了。
我们读启示录是因为日期近了。
同埋我哋读听同埋遵守启示录嘅教导嘅时候，我哋系有福嘅人。
我们读听跟遵守启示录的时候，我们是有福的人。
我哋睇到世界上有苦难。
我们看到世上有苦难。
但系神已经战胜咗。
但是神已经战胜
苦难。我哋都有平安。
我们也是有平安。
我哋睇到主会再来。
我们看到主会再来，
会伸张正义，
会伸张正义，
审判这个世界，
审判世界。
但是我们有这个属灵的印记，
但是我们有这属灵印记，
我们会被神保守，
我们会被神保守，
神要洁净我们，
神要洁净我
们，给我们一个盼望，
给我们一个盼望，
有一个新天新地，
有一个新天新地，
到时我们没有眼泪，没有痛苦，
到那时候我们没有眼泪，没有痛苦，
这个就是我们的永恒，
这就是我们的永恒。
我们一起唱一首总结，一首回应诗歌。
我们现在一起来唱一首回应诗歌。
世界。 unmute 咗啦，已經。點會咁樣？
弟兄姐妹平安，弟兄姐妹平安。
咩事啊？我手機打咁閃嘅。
David， 你要 mute 一下。我们接下来是圣餐的时间。